欢迎收听向林作品《读心师：欲望之龙》第41集。沈月问道：“其实你知道你们以前的方式是传销的手法，也知道是在犯罪，正因为如此，你的内心才一直感到惶恐不安，是这样吗？”郭栋回答道：“是有那么点儿，但也不完全觉得自己是在犯罪。欧董事长说了，现代商业手法很多，我们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商业投资模式。不过……”沈月微微一笑，又问道：“你知道庞氏骗局吗？”郭栋点头道：“知道，可是我们这种模式与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沈月问道：“投资你们的项目需要多少钱？”郭栋回答道：“一份9.8万，没有限额。”“投资一份的人可以去澳大利亚考察吗？”“可以。”“全程免费的？”“是的，不过去的人都是大额投资者，投资一份的人很少去，除非是那些贪小便宜顺便去旅游的。毕竟办护照很麻烦，每个人的时间也并不是都那么凑巧。”“你们项目的回报率是多少？”
1到3倍。
投资周期呢？”
第一年是100%的回报，两年的话就是200%。投资的时间越长，回报就越高。
你想过没有，除了贩卖毒品和武器，还有什么的项目会有如此高的利润？
不管怎么说，到目前为止，公司都是给投资者兑现了的。
那是因为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人加入，资金链一直没有断裂。
可能吧，我没看过公司的财务报表。
是没看过，还是不让你看？
沈月顿时沉默了。沈月在心里叹息：如果我不是心理学家的话，说不定也和其他人一样被这样的项目诱惑了。是的，除非是金融方面的专家，一般人在这家公司的资金链断裂之前，很难相信这其实是一场骗局。因为这场骗局的关键就在于高额回报在随时兑现。
而此时郭月却发现自己真的很难在一时间完全说服郭栋，他想了想，决定换一种方式。
郭栋，我不是金融学家，但有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，而且想必你心里也明白，那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大可能存在天上掉馅饼的事情。你想过没有，按照你们公司目前所集聚的资金来看，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了，投资这两个项目应该已经绰绰有余。
既然这两个项目的回报率那么高，为什么还要继续吸纳更多的资金呢？你应该不会相信欧奇树有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的崇高理想吧？
郭栋禁不住点头：是啊，可是……
沈月继续说道：这是一个商品社会，任何资本的本质都是为了获得利润。即使有些富豪会做慈善去回报社会，但他们的任何商业行为首先考虑的就是利润。像你们这种不计成本的高额回报本身就不符合商业行为的规律，除非是庞氏骗局，否则就再无别的解释。
郭栋，你想过没有，一旦某一天你们的资金链断裂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？
郭栋终于彻底动摇了，喃喃地说：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倾家荡产，会跳楼自杀，我也会在监狱里度过自己的下半生。
沈月看着他：而且你这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，始终不能原谅你自己。
郭栋抬起头来看着他问道：
那我究竟该怎么办？
这时候沈月忽然想起一件事情，问道：
欧奇树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？
郭栋回答道：
他有时候会给我打电话或者和我视频，即使到这里来也不会提前通知我。
沈月想了想，又问道：你们公司吸纳的资金最终流向什么地方？
郭栋道：除了员工的工资和日常费用，其他的钱都会转入一个深圳的账户，那个账户是欧奇树在控制，具体的情况我不大清楚。
沈月又问道：欧奇树身边的那个漂亮女人你见过吗？
郭栋的神色有些怪异，回答道：他身边经常换女人，都很漂亮，而且据我所知，很多时候是他花钱请来的女模特，也有长相漂亮的夜总会小姐。
看来欧奇树很难相信任何人。沈月又问道：
那么欧奇树结婚了没有？
郭栋摇头道：
他一直没结婚，他好像喜欢上了一个在国外的女人，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听到过，很好听，估计十分漂亮。这件事情沈月当然是知道的，可是沈月想了想问道，这家公司里欧奇树最信任的人是不是你？郭栋不大明白沈月的意思。应该算是吧，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让我替他管理这家公司呢？这就有些想当然了。由此可见，郭栋这个人还是有些单纯，或许欧奇树利用的就是他的这种单纯。沈月道，如果我的预料正常的话，说不定今天欧奇树就会与你联系，想必他会问到我今天来找你的事情，到时候你得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郭栋这才有些明白了，诧异地问道，你的意思是说公司里随时都有人在监视我？沈月回答道，如果我刚才的预料是正确的，你刚才的问题也就有了答案。郭栋忽然感到有些难受，同时也很惶恐，问道，那我要怎么办才好？沈月皱眉想了想道，你就说我是准备来投资的，而且还想辞职后来这里工作，不过你暂时没有答应，你要记住，到时候你一定要装出很惊讶的样子去问欧奇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，不过无论他怎么解释，你都要表现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，这也是表达忠心的一种方式，明白吗？郭栋点头道，我明白了。从郭栋的办公室出来后，沈月一副抑制不住高兴的样子，还朝着那位前台小姐感激地笑了一下。离开这家公司后，他并没有马上回住处，而是一头钻进了不远处的那家书店，半个多小时后才抱着几本商业咨询和管理方面的书出来，然后他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。
读心师欲望之龙，作者向林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